风雨对床之思，在唐人祭地诗中有之。这种想法成了兄弟二人团聚之乐的愿望，也是辞官退隐后的理想生活。后来有两次，弟兄二人又在官场相遇，彼此提醒在诗中曾有此风雨对床之约。由京都到凤翔的函件要走10天才到，兄弟二人每月经常互相寄诗一首。由那些诗函之中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初入官场时，苏东坡是多么心神不安。兄弟二人经常互相唱和，在唱和的时候，要用同韵同字，所以是磨练写诗技巧的很好的考验。在中国过去，这种写诗方法是文人必须具备的成就。在这类诗中，可以找到令人惊喜的清新思想，用固定韵脚的字，各行要有自然的层次。就像在玩纵横字谜一样，韵用得轻松自然时，其困难正足以增加乐趣。在写给弟弟最早的贺诗之中，苏东坡已经显示出他那完美的诗才。他按规定用泥和溪两个字做韵脚，写出了下列的诗：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，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鸿飞哪复计东西。这首七绝成了东坡诗的佳作，此处飞鸿一词是人心灵的象征。实际上，本书中提到东坡的行动事故，也只是一个伟大心灵偶然留下的足迹。真正的苏东坡只是一个心灵，如同一只虚幻的鸟，这只鸟也许直到今天还梦游于太空星斗之间呢。凤翔位于陕西的西部，离渭水不远。因为陕西为中国文化的发源地，整个渭水流域富有古迹名胜，其名称都与古代历史相关。强邻西夏，位于今之甘肃，时常为患中国，陕西省因而人力财力消耗甚大，所以人民生活非常困苦。苏东坡到任后第一年内，建了一栋庭园作为官舍，前有水池，后有亭子，另有一上好花园，种花31种。苏东坡既然已经安定下来，判官之职又没有繁重的公务，他就可以时常出外遨游，到南部、东部山中游历，一去就好几天。有一次，他因公必须到邻近各地视察，急需结束一些悬而未决的罪案，并要求尽可能把更多的囚犯释放。这件差事对他再合适不过了。他于是畅游太白山和黑水谷一带的寺院，以及周文王的故里。有时清闲无事，他到西安附近有名的终南山去看珍奇的手稿，或是一个朋友珍藏的吴道子的画像。东坡年富力强，无法安静下来，这时是他生平第一次独自生活，只与娇妻稚子在一起。如今他已经尝到做官生活的味道，但并不像他梦想的那么美妙。远离开京都的骚扰杂乱，在外县充任判官，附属公文审问案件，非常使他感觉厌烦无味，有时难免感觉寂寞，但有时也举杯在手，月影婆娑，又感觉欣喜振奋。在他还不够成熟老练的时候，他需要妻子的忠言坚劝。苏夫人在务实际名利害方面似乎远胜过丈夫，她对丈夫非常佩服，知道自己嫁的是个年轻英俊的诗人。 才华过人的诗人和一个平时精明的女人一起生活的时候，往往是显得富有智慧的不是那个诗人丈夫，而是那个平时精明的妻子。在婚姻上所表现的仍然是男女相辅相成。苏夫人知道丈夫那坦白直爽，甚至有时急躁火爆的性格之后，她觉得倒不需要急于向他表示什么佩服崇拜，还是要多悉心照顾他，才是尽了自己身为贤妻的本分。苏东坡是大事聪明，小事糊涂，但是构成人生的往往是许多小事，大事则少而经久不见。所以苏东坡则事事多听从妻子。夫人提醒他说，他现在是初次独自生活，而没有父亲照管。苏东坡把人人当好人，但是太太则有知人之明。苏东坡与来访的客人谈话的时候，太太总是躲在屏风后面屏息静听。一天客人走后，他问丈夫，你费那么多功夫跟他说话干什么？他只是留心听你要说什么，好说话迎合你的意思。她又警告丈夫，要提防那些过于坦白直率的泛泛之交，要提防丈夫认为天下没有坏人的大前提下所照顾的那些朋友。总之，苏东坡的麻烦就在看不出别人的短处。妻子对他说，提防那些人，速成的交情靠不住。苏东坡承认妻子的忠言很对，我想苏夫人的这种智慧是自君子之交淡如水得来的。水没有刺激的味道，但是人永远不会对之生厌。真诚的友谊永远不会特别表白的，真正的好朋友彼此不必通信，因为既是对彼此的友情信而不疑，谁也不需要写什么。一年分别后再度相遇，友情如故。有的人不忙不快乐，苏东坡就是这一类型。那时陕西旱象出现，已经好久不下雨了，农民为了庄稼忧心如焚，除了去向神灵求雨，别无他法。而求雨是作为父母官者的职责。苏东坡突然活动起来，心想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，不然神不会发怒。现在如果不立刻下雨，黎民百姓就要身蒙其害了。苏东坡现在要写一份很好的状子，向神明呈递。在这一方面，他是万无一失的。他现在准备立即在神明之前，以他那雄辩滔滔的奇才，为老百姓祈求普降甘霖。在渭水以南，有一道高大的山脉，通常称之为秦岭。而秦岭上最为人所知、最高、最雄伟的山峰叫太白峰。太白山上一个道士庙前面有一个小池塘，雨神龙王就住在里面。这个龙王可以化身为各种小鱼。苏东坡就要到那个道士庙里去求雨。他为农民求雨，但是也像一个高明的律师一样，他想办法叫龙王明白天旱对龙王也没有什么好处。在奉承了几句话之后，他在那篇祈雨文里说，今旬不雨即为凶岁，民食不济，盗贼且起，岂为守土之臣所任以为忧，亦非神之所当安坐而熟视也。圣天子在上，凡所以怀柔之礼，莫不备至。下至渔夫小民，奔走卫士者，亦岂有他哉？凡皆以为今日也，神其何意见之？上以无负圣天子之意，下亦无失渔夫小民之望。由太白山下来之后，苏东坡继续游历各处，特别是上次漏过的名胜。在那个月的11号，他曾求过雨，回到城里16号曾下了小雨。 但是对庄稼的帮助不大，农民也不满意。他研究了原因，有人告诉他，在太白山的祈求并不是无效，但是神由宋朝一个皇帝封为侯爵之后，再去祈求便不再灵验。苏东坡在唐书上一查，发现太白山神在唐朝原来是封为公爵的，山神实际上是降低了爵位，大概因此很不高兴。苏东坡立刻为县官向皇上草拟了一个奏本，请恢复山神以前的爵位。然后他又和太守斋戒沐浴，特别派了使节敬告神灵，说他们已经为神求得更高的封号，又从庙前的池塘里取回了一盆龙水。19号，苏东坡出城去迎接龙水，全乡下的人都人人振奋，因为这次的成功是他们极为关心的事。乡下早已来了好几千人，当地十分热闹。在龙水还没有到的时候，已经阴云密布，天空昏暗。老百姓等了好久，雨硬是不肯下。苏东坡又进城去，陪同宋太守到真兴寺去祷告。在路上，他看见一团乌云在地面低低飘过，在他面前展开。他从农夫的手里借了个篮子，用手抓了几把乌云，紧紧藏在篮子之中。到了城里，他祷告乌云的诗里有：福主赦人，存心为国，抚念于民，然乡矮以倒起，对龙丘而肯望，有怨鸣灵夫感。祷告已毕，他又和宋太守出城去。他俩走到郊区，忽然来了一阵冷风，旗帜和长枪上的缨子都在风中猛烈飘动。天上乌云下降，犹如一群野马，远处雷声隆隆。正在此时，一盆龙水到来，苏东坡和宋太守前去迎接龙水，把龙水放在临时搭建的祭台上，随即念了一篇祈雨文。这篇祈雨文和其他的祭文至今还保存于他的文集里，仿佛是有求必应，暴雨降落，乡间各地普沾恩泽。两天之后又下大雨，接连三天，小麦、玉蜀黍、枯萎的结晶又挺了起来。现在欢声遍野，但是最快乐的人却是诗人苏东坡。为纪念这次喜事，他把后花园的亭子改名为喜雨亭，写了一篇喜雨亭记，刻在亭子上。这篇文章是选苏东坡文章给学生读时常选的一篇，因为文笔简练，很能代表苏文的特性，又足以代表他与民同乐的精神。这件事之后，太白山的山神也升了官，又由皇帝封为公爵。苏东坡和宋太守为此事再度上太白山向神致谢，又向神道贺。第二年七月又有大旱，这次求雨却不灵验。苏东坡失望之余，到潘溪求姜太公的神灵。姜太公的神灵直到今天还是受老百姓信仰的。姜太公在周文王时是个贤德有智慧的隐士。据野史上说，他用直钩在水面三尺之上垂着钓鱼。据传说，他心肠好，人公正，鱼如果从水中跳出三尺吞他的饵，那是鱼自己的过错。常说的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，便是这个意思。苏东坡这次向姜太公求雨是否应验并没有记载，但是不管信仰什么神，信佛也好，信一棵得道的老树桩子也罢，这并不是怀疑祷告不灵的理由。祷告不灵永远无法证明，因为根据佛经，如果出了什么毛病，总是祷告的人不对，普通是他的信心不足，所谓诚则灵便是这个意思。所有的神都必须要显出灵验， 否则便没有人肯信了。再者，祷告是人根深蒂固的天性，祷告或是具有祷告那种虔诚态度，毕竟是很重要的，至于是否灵验，那倒在其次。无论如何，后来苏东坡做其他各县的太守，只要是有必要，他还是继续祷告。他知道他的这种行动是正当无疑的，他也就相信神明必然会竭其所能为人消灾造福。因为倘若明理是人性最高的本性，神明也必然是明理的，也会听从劝告，也会服礼。但是在苏东坡几篇论到天灾的奏折里，他也按照中国的传统指出来，朝廷如果不废除暴政以纾民困，向神明祷告也没有用处。这就是中国凭常识形成的宗教，这种看法就是中国古籍上有尽人事听天命的说法。在知道了中国人所有的愚蠢行为之后，这种谚语又让我重新相信中国人毕竟是伟大的思想家。我简直不由得要说苏东坡是火命，因为他一生不是治水就是治旱，不管身在何处，不是忧愁泉城镇的用水，就是担心运河和水井的开凿。说他是火性并无不当，因为他一生都是精力旺盛的。简单说来，他的气质，他的生活就如同跳动飞舞的火焰，不管到什么地方都能给人生命温暖，但同时也会把东西毁灭。这个跳动飞舞的火苗，据说曾经两度和邪魔外祟争辩，因为他深信不但是神灵，即使是妖魔鬼怪也得对他那义正言辞的攻击顺服，所以他有所事而无恐。他痛恨一切背乎情理的事，甚至妖魔鬼怪也得对他的所作所为要能判别何者为是何者为非。妖魔等物也许有时会遗忘或分辨不清，可是在苏东坡的雄辩口才之下，他们就会自见其行为的愚蠢，也得立即罢手。有一次，他在从凤翔回京都的路上，正顺着一条山路行走，经过白华山，侍从之中一个人忽然中邪，在路上就把衣裳一件一件脱下来，直到脱了个精光。苏东坡吩咐人勉强给他穿上，把他绑起来，但是衣裳又掉了下来。大家都说一定触怒了山神，那个兵才中了邪。苏东坡走到庙里向山神祷告，祷告完毕，苏东坡刚一离开那座山神庙，一阵山风猛向他脸上扑来，转眼间风势越来越狂，进而飞沙走石，行人无法睁眼。苏东坡对侍从说，难道神还余怒未消？我不怕他。他继续往前走，狂风越发厉害。这时只有一个侍从携带他随身的行李在后面跟随，别人和马匹都正在想法避风，因为觉得实在无法前进。有人告诉他，回庙里去向山神求饶吧。苏东坡回答说，我命由天地掌握，山神一定要发怒，只好由他。我要照旧往前走，山神他能奈我何呀？然后风逐渐减弱，终于刮完，并没有事故发生，那个兵也清醒过来。苏东坡对自己有极致和看不见的精灵相斗兼具信心。有一次他和一个邪魔力争不让，那是之后几年他在京师身为高官的时候，他的二儿媳妇一天晚上也中了邪，那是在产后。年轻的儿媳妇用一个老太太的声音向周围的人说，我名清，姓王，因为阴魂不散，在这一带做鬼多年。苏东坡对儿媳妇说，我不怕鬼，再说京都有好多驱鬼除妖的道士， 他们也会把你赶跑的。不要不识相，显然是你糊涂愚蠢才送了命，现在既然已死，还想闹事？然后他向女鬼讲了些佛教对阴魂的道理，又告诉他，你给我老老实实的走开，明天傍晚我向佛爷替你祷告。女鬼乃合掌道，多谢大人。儿媳妇于是豁然而愈。第二天日落后，他给佛爷写了一篇祷文，焚香，供上酒肉，把女鬼送走。